美海军陆战队登陆台湾附近岛屿，为冲突备战。中共外交部任免议长，华春莹任副部长，汪文斌委任某国大使。哈尔滨经传持刀杀人抢车案，警方连开五枪失守，全网封杀。断交十三年，沙地任命首位驻叙利亚大使。马斯克自称外星人，预言 AI 将会夺走所有工作。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5月28号，星期二。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嘅故事，系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嘅杨先生嘅见证。等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嘅经历啊！
即系我长期咧有痛风好多年噶啦，我睇到你哋啲反馈咧，就话佢对尿酸啊痛风系有帮助，所以就慢慢食咯。我食咗三姑代弥补之后咧，我其实有成两个月冇食痛风药噶啦，即系痛风药停咗噶啦。
服用了三高代謝補之後，楊先生的睡眠質素亦都顯著提升，整體健康有了明顯改善。以往他因為痛風發作，腳趾疼痛難忍，影響了日常生活，現在他可以正常飲食，不用特別戒口，痛風的症狀亦都沒有再發作。
現在我第三張都差不多食完了，睡眠質素是明顯改善了的，第二個精神就好一點。多谢你哋研发啲咁好嘅产品。
荧幕前嘅你，如果亦都揾紧健康嘅解决方法，不妨试下健康520三高代谢补。赖清德就任台湾新总统，中共环台威胁，台海战会唔会爆发，再次成为国际热门关注议题。美国媒体报道，喺美菲嘅军事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進行跳島戰術演習嗰陣，已經登陸台灣附近島嶼，前往有朝一日可能同中共軍隊作戰嘅地方，為衝突備戰。《華爾街日報》26号報導，海軍陸戰隊正在為現實世界嘅衝突做準備，佢哋正在微調一項戰略，對於喺鄰近島嶼同中共作戰至關重要。據報導，呢一支隊伍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团，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经过几十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斗之后，为更好地应付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面重新设计的一部分。菲律宾北吕宋军区之前指出，吕宋海峡是调动部队来获得战略优势的战略要地，亦都被认为是海空交通的咽喉。在美菲2024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外界注意到美菲将包括伊特巴亚特岛在内的几个靠近台湾岛屿纳入军事演习。华尔街日报记者同第三滨海作战团一起飞往位于吕宋海峡的伊特巴亚特岛，作战人员正在测量道路和桥梁，来确定战时可以行驶的车辆，然后前往该岛北部面向台湾的地方进行仔细观察。而另一个美军战斗小组就去了菲律宾北部，距离台湾只有88英里的亚米岛进行地面侦察，以便了解在战争爆发时候，他们在该地区需要准备些什么。他们战时真正需要的设备是船只，可以在各岛屿之间或者由海岸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运送陆战队员和装备。而直升機在戰時就太顯眼，而且運輸量比船隻更少。在衝突中，這些海軍陸戰隊員攜帶導彈和雷達，盡可能遠、盡可能快地推進，以小隊為單位穿過島嶼和海岸線。中共的導彈、感應器和無人機將會無法找到他們。駐扎在夏威夷的兵團指揮官萊恩向《華爾街日報》表示，敵人將會要花大量資源來搞清楚我們在哪裡，我們在做什麼，迫使敵人的決策越來越複雜。據說海軍陸戰隊在衝突初期要令中共陷入困境，為其他美軍部署就水，爭取時間。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專家詹森的說法， 说这些更细更灵活的部队将会成为21世纪的滨海骑兵，在第一岛链上下移动，迫使中共不断寻找，造成中共的情报网络巨大负担。无独有偶，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亦都对中共入侵台湾的难度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出六大要点令共军难以侵略台湾的结论。第一点是，中共需要部署远超过诺曼第登陆规模的海陆空和信息战力量，作战难度和兵力伤亡亦都远超过诺曼第登陆战。第二，台湾太缺少可以被大型船舰登陆的港口，少数几个深水港可能会在战时进行战略性破坏和封锁，来阻挡共军顺利登陆。第三，台湾西岸浅滩不适合大型军舰停泊，这意味着共军的大型军舰将会停泊在距离海滩较远位置，用小型船只运送兵力登陆作战，这些登陆部队会在海滩被大批歼灭。第四，台湾东海岸依托悬崖峭壁和崇山峻岭，不适宜登陆作战，台湾守军据守战略要塞，会令共军极大迟滞，并且造成伤亡惨重。第五，即使侵略军最终以巨大交换比例成功登陆并且占领台湾主要城市，侵略军除了在登陆战遭受巨大损失之外，还要面临复杂的巷战和丛林游击战。第六，即使解放军企图先攻下台北并且进入台北的主要通道，国军仍然可以凭藉天险优势对侵略军造成巨大伤亡。军事评论人士沈舟认为，今次共军环台暴露了不少弱点，演习训练涉及了台湾的离岛，包括金门、马祖，表明中共很清楚这些离岛在攻台的行动无法回避。如果中共不能够迅速攻占这些离岛，进攻台湾本岛的行动就可能被拖延，如果攻击离岛的代价过高，还会分散有限的资源。金门、马祖实际亦都成为中共攻台行动的难题。沈舟指出，只要中共进攻金门、马祖或者东沙岛，美国同他的盟友会立即对付。为了防止冲突扩大，可能设立大范围禁飞区、禁航区，限制中共军队进入。美军亦都极有可能立即摧毁南海各岛礁的中共军事设施，开辟第二战线。美国还会联合盟友制裁，执行海上封锁，中共石油通道会被切断，出入口贸易会大幅缩水，中共会被赶出美元交易系统，在外国的资产可能被冻结，届时中国由经济到军事到本身权力的稳固都会出现大乱。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传出被调离职位之后，27号，中共国务院发出任免人事公告，话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担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到而家接近12年，期间佢众多嘅言行不停受到外界嘅质疑同抨击。华春莹一直公开宣传中共喺新疆嘅政策，掩饰中共人权侵犯罪行，在对待武汉肺炎的时候散布美国制造论。他最为人知的一次表现是2020年推特删除被专门用于点赞和转发吹捧中共推文的15万个账号。在华春莹主持的例行记者会期间，有记者问到推特删除五毛账号的问题，华春莹回答说，推特等社交媒体充斥着针对中共的恶毒大话，因此那里需要有中方发出的正义声音。他讲说话那阵在49秒时间内眨眼55次。有时事评论人士撰文指，因为讲大话内心没有自信，紧张和有压力，即使是欺骗成性的讲大话高手，在讲大话的时候面部表情也都会留低破绽。针对台湾，2022年华春莹在 X 平台贴出大陆的百度地图，说台北市的山东饺子馆有38间，山西面馆就有64间，指出美国是不会骗人的，台湾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说台湾是失散的细路， 最终将会回家。美国国务院前发言人奥塔格斯就完全不客气反讽说，中国有超过8500间肯德基，口味最诚实，中国一直都是肯塔基州的一部分，失散多年的细路最终将会回家。早前香港媒体亦都透露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都被调动的消息。53岁的汪文斌曾任中共驻特尼西亚大使，之后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发言人，亦都被外界公认是战狼发言人。外界对汪文斌的印象，除了他的战狼作风之外，还有他的炫耀财富。汪文斌卸任发言人，是升抑或是降，抑或是平调呢？中共对他目前的情况和去向并没有公布。香港媒体报道，据传不排除外放担任重要国家大使或者其他要职，应该是还在外交系统，但是具体工作可能会更换。近期充满戾气的中国大陆，各地的恶性伤人事件层出不穷，令人胆战心惊，防不胜防。日前传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的通江街5月25日深夜发生一宗杀人抢车事件，但是相关消息疑似被中国大陆全网封杀。据海外网络26日爆料，5月25日深夜，哈尔滨市道里区江通街至到中央大街路段，一名身穿黑衫黑裤的男子持刀在街上游荡，之后该男子持劫一名女子作为人质，又杀死司机，抢走一部的士逃走。警方对他连开5枪，但是都未能将他制服，随后凶徒揸车驶离现场。影片显示，起初有3名警察在街上同凶徒周旋，之后又出现2名警察，总共5个人将所有车逼停，并且包围一部的士，试图将车内凶徒拖出。其中一名警察对着车里面连开5枪，但是最后这部车还是加速逃走。一名在该车前车门旁边疑似想阻止凶徒逃走的黑衣男子亦都被挂在前车门带走，期间周围有不少途经的车辆和途人围观。影片里面一名女子表示，那个人手里面真的有刀，警员拿着警棍都不敢上，警察将所有车都逼停，那个男的挟持了一个女子作为人质。另外有对话截图显示，在通江街凶徒杀害了一名女子之后抢车逃走，的士司机亦都被送往医院进行抢救，但是最终仍然不治身亡。亦都有网友嘲讽人民警察不畏人民，三位非常礼让的放行了黑衣男子。中央大街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很繁盛的一条商业步行街，位于哈尔滨道里区，之后改造成商业步行街。截至5月26日清晨4点半，中国大陆没有一家媒体报道这件事，官方亦都没有发出任何通报。另外相关消息在抖音和微博都被全面封杀，但是就可以见到网友的搜寻记录，包括哈尔滨持刀与警察对峙、哈尔滨通江街、哈尔滨拿刀斩人、通江街抢车、中央大街开枪等，但是都找不到任何关于这宗事件的影片。沙地阿拉伯5月26日任命新任驻大马士革大使。由于叙利亚战争导致两个阿拉伯国家长期不和，直至到去年5月才意外恢复邦交。官方沙地新闻社报道，政府已经任命梅杰菲尔为驻叙利亚大使。这位新任使节表示，期盼为王国的利益尽力，并且加强两个兄弟之邦的双边关系。沙地去年5月重开自从2012年就关闭的驻大马士革外交使团。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同时亦都到沙地吉达出席阿拉伯联盟高峰会。而在之前，叙利亚受到阿拉伯联盟禁制13年。叙利亚驻利雅得大使在去年12月履新之后，沙地在没几耐之后就派了一名代办到大马士革。巴沙尔政府2011年镇压民主示威，合 后来扩大成为五十几万人罹难、几百万人流离失所的冲突，沙地因此同叙利亚断交。美国科技巨头马斯克近日预言，人工智能 AI 将会夺走人类所有工作。他还预言人类五年内重返月球，七到八年内或者登陆火星。在被问到有人说你是外星人那阵，马斯克就直接承认。5月23号在巴黎举行的 VivaTech 2024科技大会，马斯克通过直播视像连线的方式发表了上述看法。他说，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在未来可能都会找不到工作，届时工作这件事可能就会变成人类的兴趣之一。但是马斯克强调，要进入到这样的阶段，就必须要实现国民收入达到一定高水平才有机会。而这样的高水平到底要几高，马斯克在演讲中并没有公布。马斯克说，届时真正的问题是，如果所有事都能够交给 AI 和机械人来做的话，你的生命还有意义吗？不过马斯克后续亦都提到，或者到这样的阶段，人类还是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扮演的角色。马斯克亦都担心人工智能被恶意利用，制造大祸。他说，目前正存在强大的力量令 AI 变得不诚实，如果一件事讲出来不合时宜， AI 就变得政治正确，那就是讲大话。至于人工智能教育对未来儿童的影响，特别是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的影响，马斯克认为父母未来仍然要对子女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负责。但是他确实认为人工智能将会对教育产生巨大影响。他亦都担心现在的儿童正在被社交媒体所驯化，因为 AI 正在教育着我们的子女。在被问到有人说你是外星人那阵，马斯克说，我是外星人，但是没有人相信我。马斯克还预言，如果顺利的话，我希望五年内成功将第一艘无人驾驶的星舰在火星着陆，同时在月球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五年内人类将会重返月球，可能会在十年内或者是七至到八年内，我们能够将第一批人类送上火星。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